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2月1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维吾尔特别法庭裁定中共当局犯有种族灭绝罪。
种族灭绝这样的讲法是等于是人权状况一个最极端的一个指控，那各国事实上可以以这个理由进行各种的制裁。
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联手中国羞辱美国。
断交的决定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政治以及两岸的情势，台湾的民主越成功，国际的支持越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也会越大。
昂山素季恐遭终身监禁，缅甸民主抗争新生代接棒。
欧山素季还有陈明蒙这些比较老派的政治人物，大概还是以比较权威式的一个领导的方式。其实从泰国的奶茶联盟开始新世代的抗争运动，你就会发现传统的这种权威式的领导基本上已经被年轻人所唾弃，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去推翻这样的威权的高压的一个统治。所以我觉得欧山素季的退出其实对于缅甸的反政府运动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翁山书记本身有一些他的抱负在。
阿里巴巴员工指控遭性侵后被解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维吾尔特别法庭裁定中共当局犯有种族灭绝罪。英国民间法院维吾尔特别法庭周四12月9号做出不具约束力的终极裁决，裁定中国透过强制绝育等政策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犯有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裁决强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于连串暴行责无旁贷。美国之音高峰香港报道。
维吾尔特别法庭在审阅了数百名证人以及听取专家证人作证后，在星期四公布终极裁决。法庭主席尼斯透过长达63页的报告，确认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进行强制计划生育和绝育，旨在减少维吾尔人口，以达到所谓优化新疆人口的目的，实施种族灭绝，并裁定中国触犯多项反人类罪行，包括大规模拘禁、强迫绝育、性暴力和破坏文化遗产等。这些暴行是在官员指示或默许下进行，涉及数以百万计维吾尔族人。尼斯表示，有关计划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最高层官员所授权，他们必须承担主要责任。维吾尔特别法庭去年9月在流亡海外维吾尔人组织世界维吾尔人大会的要求下成立，成员包括退休法官、人权律师、人类学专家和法学家。今年在英国伦敦先后召开3次听证会，希望透过呈现真相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对美国之音表示，专家小组在做出裁决前审阅和听取了几百名证人的证词。
专家小组呢审阅越狱了500位这个证人的声明，有约30名这个证人呢出庭作证，另外呢有40名专家证人对法庭作了证。绝大多数的这个证人呢都强调了在这个拘留营中呢存在着这个系统性的折磨和强暴。维吾尔妇女呢遭这个强制绝育和堕胎，并且呢遭遇这个监视系统性的这个侵害。
迪里夏提呼吁国际社会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截止目前，美国政府和其他7个民主国家的国会已承认中国作为构成这个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中国政府正在利用其提供经济援助和外交等其他的途径呢，正在分化这个联合国，以求达到呢自身所需的这个政治目的。法庭的判决呢是迈向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承认维吾尔民族种族灭绝的关键一步。我们再次的呢呼吁这个联合国 和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公约的所有缔约国，依国际法履行其法律和道德的义务。
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11月曾应维吾尔特别法庭的邀请，就中国被指实施种族灭绝，以专家身份在网上出席听证会。他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作证时提到，习近平对于在新疆发生的暴行责无旁贷。
对，我讲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对民间社会的全面的镇压，为什么中共习近平要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就新疆少数民族实施对身份认同的清除。那中共的这个最大的最高的目标就是要维持他的一党专制，把上百万维吾尔人关到集中营，就维持他的这个政治稳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计划采取一劳永逸的方式。
滕彪期望维吾尔特别法庭的裁决能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因为中国在联合国这个影响很大，而且进行各种渗透，很多联合国的一些机构的负责人都是中国人。那中国呢，就在过去经常使用经济胁迫的手段来胁迫其他的国家不要批评北京的人权状况，他们害怕中国的这种报复，然后害怕报复会导致他们国家经济贸易方面的损失。
早于今年三月，中国外交部就已宣布制裁维吾尔特别法庭。特别法庭就中国是否实施种族灭绝做出终极裁决后，中国外交部同一天发声明反驳，指责特别法庭并没有任何法律资格，也不具备任何公信力，是反华分裂组织世维会在西方反华势力操纵和资助下成立，花钱请骗子做伪证，由谎言制造机搞所谓的最终判决，属一场政治闹剧，强调谎言阻挡不了新疆稳定发展繁荣的历史进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表示，西方反华势力成立所谓维吾尔特别法庭，声称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行为，性质极其恶劣，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大污蔑案，最终判决是废纸一张，完全是对国际法秩序的严重践踏，对人权法律的亵渎。参与者有反华势力培植的演员、从事分裂恐怖活动犯罪分子等。徐贵相又说，西方等反华势力连同世维会通过煽动民族仇恨，插手新疆事务，实施制裁打压，以达到以疆制华的目的。这种阴险图谋注定是痴心妄想，将以失败告终。徐贵相还强调，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疆自治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如今，当地连续五年没有发生暴恐事件，社会稳定，民生不断改善，人权发展进步有目共睹。新疆人口，包括维吾尔族少数民族人口，十年来保持稳步增长。维吾尔族人口增幅高于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增幅，更明显高于汉族人口增幅，重申不存在所谓种族灭绝。维吾尔特别法庭作为民间组织所做的裁决不具有约束力。法庭主席尼斯在发表终极裁决时表示，虽然中国是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签署国和批准国，但其对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提出保留。据他了解，目前没有任何途径可把相关议题诉诸任何其他法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释建宇对美国之音表示，近年来新疆人权状况备受关注，但主要是从人权或政治角度出发，维吾尔特别法庭的组成填补了法律真空。
这是第一次有所谓的法学专家或者国际法的人权律师或者参与过海牙法庭审判的一些审判官，还有一些国际法学者，第一次就新疆维吾尔这个问题做出一个法律上的判决或法律上的一个见解的理解。过去可能是人权团体或政治团体的一些理解，那这个是第一次有法学背景的一个理解。
施建宇表示，虽然特别法庭的裁决不能直接影响中国政府，但如果将来有关案子提上国际法院，特别法庭的裁决就会成为先例，国际法院会以此为基础作为裁判的依据。
相关的受害者他们就会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民事诉讼，要求中国政府还有中国的一些公司进行赔偿，那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诉讼，民事诉讼。根据这个判决的结果还有里面罗列的证据，他这个六十几页的报告，然后拿到各个国家的法庭赔偿。如果那个公司在英国有设分部的话，或者有财产的话，他可能可以进行扣押等等，他要求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在其他的国家一样，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两个月后即将揭幕的北京冬奥会面临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抵制，有评论认为维吾尔特别法庭的裁决将使北京面对更大的舆论压力。施建宇却认为外交抵制冬奥对北京而言只是面子问题，北京其实更看重与西方的经贸合作会否受损。
种族灭绝这样的讲法是等于是人权状况一个最极端的一个指控，那各国事实上可以以这个理由进行各种的制裁。如果各国赞成这样的看法的话，等于就是说就是路已经铺平了，只是车子要不要开过去的问题。那北京担心的可能譬如说是尤其是在疫情过后各种高科技或者是经济上的往来的一些合作会不会因此被中断。
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阿里巴巴员工指控遭性侵后被解雇。早些时候通过网络所说自己被上司陷害遭性侵的阿里巴巴女员工日前被解雇。中国的大和报报道说，该位周姓员工表示阿里巴巴解雇她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周女士的经历使批评者再度抱怨在当今中国性侵受害者讨回公道的艰难。
中国河南的大和报报道说，全世界最大的电商阿里巴巴解雇这位投诉在工作中遭受性侵的女员工的理由是对外发表或传播不当言论，或故意捏造散布虚构的事实，或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造成恶劣影响。但周女士表示，这种理由并不成立，因为她并未对外发表或传播不当言论，或故意捏造散布虚构的事实，或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阿里方面也没有举出她有这方面不当行为的证据，而所谓的造成恶劣影响，是阿里巴巴公司发生这种事情，以及阿里巴巴在事发之后的处理不当造成的恶劣影响。阿里巴巴将自己的过错推诿给他这个性侵受害者是毫无道理的。今年8月初，周女士在网上发文，诉说7月底被公司上级王某强令召唤从杭州到济南陪客户喝酒，然后被多人性侵，而公司对自己受害之事相互推诿不解决问题。周女士网文发表之后，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许多人指出，周女士的个人经历并不是特例，而只是冰山一角。在当今中国，利用权力性侵已经成为权势者的一种特权，而强令女员工陪酒则成为权势者的一种标配享受。绝大多数性侵受害者只能忍气吞声，而中国的司法制度也多是千方百计地保护性侵者，而不是为受害者讨回公道。 在周女士网文发表引起强烈公众反响和义愤之后，阿里巴巴一度表示绝不容忍公司内发生性侵，全力配合警方，涉嫌员工已经停职接受警方调查。此外，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 CEO 张勇8月8日凌晨在内网发帖表示，用震惊、气愤、羞愧等措辞表达对阿里一员工涉嫌侵犯女同事事件的感受。他同时表示必须调查清楚，给阿里全体同仁和全社会一个交代。在周女士被阿里巴巴辞退的消息传来，引起更多的社会公愤之后，阿里巴巴截止至目前还没有做出进一步的说明。周女士在接受大河报采访时表示，受害的经历使她陷入严重抑郁，目前正在接受治疗。早些时候，性侵案发生地济南市怀蒙区人民检察院发布公告称，经依法审查，犯罪嫌疑人继7月底将周女士强令召唤到济南的周女士上司王某文实施的强制猥亵行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随后，济南市公安局怀蒙区分局发布警方通报，依法对王某文终止侦查，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4条规定，对王某文作出治安拘留15日的处罚决定。
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联手中国羞辱美国。尼加拉瓜周五12月10号宣布与台湾断交，并同步与中国正式建交，接受一中原则。对此，分析人士指出，中尼两国选择在美国民主峰会期间宣布此一外交进展，报复台湾站对美国和民主阵营的意味相当浓厚。他们也说，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在充满争议的选举中获得连任，已引起西方社会的批评，更遭到美国、欧盟的制裁。台湾既然高举民主价值的旗帜，与尼加拉瓜断交也是迟早的事，不值得惋惜。美国之音杨安台北报道。
北京时间周五清晨，位于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立即停止任何接触或官方关系。尼加拉瓜同时转向与中国正式建交，公开接受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外交部随即发出声明，除宣布终止和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以维护国家主权及尊严外，也谴责中国挖外交墙角。台湾外交部声明称，奥尔特加总统政府罔顾台尼两国人民多年休戚与共的情谊，我国感到十分遗憾，中国政府再次迫使友邦与台湾断交，打压其外交空间，表达强烈谴责。台湾总统蔡英文则表示，
断交的决定涉及到复杂的国际政治以及两岸的情势。台湾的民主越成功，国际的支持越强，来自威权阵营的压力也会越大。
他还说，无论是外交施压或者文攻武吓，都不会改变台湾坚持民主自由和参与国际民主社群的决心和努力。美国国务院也发布声明力挺台湾，声明称，台湾与西半球外交伙伴的关系为这些国家公民提供重大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美国鼓励所有重视民主制度、透明度、法治和促进国民经济繁荣的国家扩大与台湾的接触。在宣布断交的数小时后，尼加拉瓜派出的建交代表团就现身天津，与中国签署恢复建交的联合公报，并自即日起相互承认并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尼加拉瓜政府承认并承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这是顺应大势、合乎民心的正确抉择。另外，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也透过声明赞赏尼加拉瓜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他还说，欢迎所剩无几的台湾邦交国认清大势，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台湾总统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于2016年执政后，外交空间受到严重打压，迄今已经丢掉圣多美和普利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布基纳法索、萨尔瓦多、所罗门群岛、基里巴斯和尼加拉瓜共8个邦交国，目前只剩下14个邦交国。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的日子，正是拜登总统召开民主峰会的期间。 相较于台湾名列110国参与盛会的名单之列，中国与尼加拉瓜东依其独裁专制政体而未受邀。分析人士认为，断交的对象虽然是台湾，可是背后动机更像是中国与尼加拉瓜联手要给美国难看，顺便报复台湾站队美国和民主阵营。中共党媒《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透过微博发文表示，这是蔡英文当局嚣张得瑟付出的应有代价。这件事发生在美国召开所谓民主峰会之际，也是给华盛顿的一记响亮耳光。尼加拉瓜不会是与台断交的最后一个国家，台湾还剩下14个小邦交国，他剃光头是早晚的事。台湾与拉丁美洲关系一书的共同作者，位于台北的向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中尼建交这一招充满政治算计，报复台湾也同时打脸美国。向俊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时机其实经过精算过的，这个可以把它当作中国大陆送给拜登民主峰会的一个大礼，他不能不吭气。就大陆来讲，这个时机挑得非常好。
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则说，尼国总统奥尔特加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的关系，但他对美国有满肚子的怨气，中尼建交特地选在拜登大张旗鼓举行民主峰会之际，是两国联手要给美国难看。向俊与张光球一致认为，台湾近来与欧洲国家关系频传捷报，尤其立陶宛不顾中国反对允许设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中国也必须要对台湾做出反击。向俊说，台湾对于立陶宛的进展太过高调，虽然中国已将其与立陶宛的外交关系降级，但力道有限，台湾和立陶宛几乎毫发未伤，让中国的面子其实有点挂不住。他说，未来若美国也同意进一步将台湾驻华盛顿的代表处更名为台湾，届时情势就会更紧张，也会逼得北京势必得做出更大的反制动作，要让台湾感觉到痛。张光球说，
中国到现在还没有跟立陶宛断交，当时我就在猜他应该会有一个大动作，立陶宛也好，斯洛伐克也好，只是跟我们经济上的来往，但是他们还是不敢跟台湾建交。中国大陆吃了很大的亏，他一定会想从这些邦交国里面去拉一个。
尼加拉瓜与台湾政府首度于1930年建交。1980年代，尼加拉瓜爆发内战，出身左翼桑蒂诺民主解放阵线的奥尔特加取得政权后，因为不满台湾与美国在内战中资助右翼势力康特拉，因此于1985年宣布转向与中国建交。奥尔特加后来于1990年的选举中落败，亲美的查莫罗夫人上台后，很快就恢复与台湾的邦交。奥尔特加于2006年赢得大选后，虽然大力扭转尼国的亲美政策，但在两岸之间选择逐力摇摆，而且在他任内要与台湾断交的传言始终不曾间断过。重返执政的奥尔特加为巩固其权力，先是于2014年强行修宪废除总统连任限制，2016年更与妻子穆里洛搭档参选正副总统选举。今年11月尼国总统改选，奥尔特加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与主权的罪名逮捕30多位挑战者，最终获得 75% 的选票，四度当选总统。对于尼加拉瓜的选举结果，美国总统拜登曾发出声明抨击其为一场骗局的选举。拜登批评说，奥尔特加夫妇长期不受欢迎，而且在缺乏民主授权的前提下，奥尔特加及穆里洛家族如今是以独裁者的身份统治尼加拉瓜。因为奥尔特加打压反对派不当手段，美国与欧盟也早在选前就对奥尔特加家族与尼国高阶官员实施制裁。台湾媒体中央社引述党政知情人士说法称，台湾身为民主阵营的一员，曾呼吁尼国应遵循民主机制处理与不同政党或意见人士的争端，以符合其国家人民的利益。该知情人士指出，美、英、欧盟及美洲国家组织等40余国及国际组织均拒绝承认尼国的选举结果。由于国际制裁加大尼国的经济压力，但奥尔特加政府采取强烈的抗议与反击，除主动宣布退出美洲国家组织之外，更与中国在内的威权集团靠拢，以寻求财务援助。奥尔特加多次指派尼国高阶首长出席与中国有关的视讯会议，并与中方展开接触，表达接受一中原则的意愿。他还同时派出财长出访俄罗斯，并签署协议，以进行核能方面的合作。美国政治风险管理顾问方恩根认为，尼加拉瓜距离台湾遥远，双方也没有太多的经贸往来或军事合作，两国交往主要是台湾单方面给予援助，而尼加拉瓜虽能在国际组织会议上替台湾发声，可是影响力有限，因此 台湾少了尼加拉瓜这个邦交国，实质影响并不大，不用觉得可惜。方恩格说，
台湾从尼加拉瓜到底有得到什么呢？台湾不管是总统和外交部一直不断地强调台湾是站在民主的前线，要捍卫民主，跟理念相近国家站在一起等等。那尼加拉瓜也不算民主国家，是越来越维权的政治体系，政府一直维持外交关系，但是你同时说台湾是捍卫民主的重要国家，好像有一点矛盾。
向俊也说，台湾一再宣扬民主价值同盟，现在就连美国也不承认尼加拉瓜的选举结果。既然台湾选择站队美国和民主，所以跟独裁国家尼加拉瓜断交也不足为惜。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美国制裁被认为将中美洲国家推向中国。路透社报道说，有关官员和分析家们表示，美国对中美洲国家高级官员的一系列制裁导致中国成为更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美国力图应对那些中美洲国家的贪污腐败和民主倒退，而那些国家在抵抗美国的这种努力。
上个星期，尼加拉瓜重新跟北京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美国的盟友台湾断绝了长久以来的关系。台湾目前在世界上只有为数不多的邦交国，其中大部分都是小国。除了尼加拉瓜之外，中美洲地区还有其他一些国家在接近中国。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今年早些时候批准了他的国家跟中国之间的新的经济合作协议。在此之前，华盛顿将布克尔的一些亲密助手列入贪污腐败的黑名单。布克尔上个星期指责华盛顿要求绝对服从，否则就完蛋。今年5月，他欢庆中国提供了5亿美元的公共投资，且不附加条件。在尼加拉瓜重新跟中国建交之前，美国对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一些助手实行了制裁。在此之前，奥尔特加再度获得选举胜利，连续四届担任总统。但在竞选期间，该国一些主要的反对派人物被逮捕。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虽然越来越倾向于强人统治的尼加拉瓜的例子在中美洲是独一无二的，但奥尔特加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是他转向中国的因素之一。美国对中美洲国家官员采取压力的措施包括拒发入境签证以及财政制裁，也就是切断他们与全球银行系统的联系。对瓦尔萨多，华盛顿还准备对布克尔总统的两个高级别盟友提出刑事指控。尼加拉瓜是近年来第四个同北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2017年，巴拿马倒向中国。2018年，萨尔瓦多也投入北京的怀抱。同年和北京建交的还有加勒比海地区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洪都拉斯当选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在上个月宣布胜选后曾表示，他有可能改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即将出访东南亚，拜登政府将派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东南亚，以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抵御中国的联合阵线。
布林肯国务卿将于星期一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在这次东南亚之行中，他还将访问马来西亚和泰国，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布林肯第一次访问东南亚。路透社星期天从美国华盛顿发出的报道说，东南亚成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一个战略争夺地域。 中国声称位于东南亚南中国海 90% 以上的海域属于中国，那片海域是最重要的世界贸易通道所经过的海域。此外，中国还对实施民主自治的台湾加强了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的主权声索水域跟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国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有大小不一的重叠。这些东南亚国家虽然不满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强横做法，但在大多数时候选择避免提出公开对抗。观察家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感到自己无法跟军力强大的中国所抗衡，另外他们也不愿意损害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对他们的经济很重要。在布林肯国务卿即将启程前往东南亚的前夕，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滕·布林克对记者说，布林肯国务卿将寻求实现拜登政府的目标，这就是把与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接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聚焦于强化地区安全基础建设，以应对中国的霸凌。美国批评中国在地区事务问题上，尤其是在南中国海，对周围国家进行胁迫。
拜登称，俄罗斯若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惨重代价。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表示，他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付出惨重代价，并面临毁灭性的经济后果。
拜登对记者表示，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向乌克兰派遣美国地面作战部队的可能性从来不在台面上，但美国和北约会被要求向北约东侧国家派遣更多部队，以加强防御。拜登就美国一些地区星期五夜间遭受龙卷风袭击发表讲话后表示，我向普京总统明确表示，如果他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其经济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拜登上周与普京通了2个小时的电话，拜登说，我已向普京明确表示，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将发生显著变化。拜登本周末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度过。星期六，七国集团的外长在英国利物浦举行会议后，向莫斯科发出了类似的信号，警告任何入侵都会带来严重后果，并敦促莫斯科回到谈判桌上来。官员们表示，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将于周一举行线上会议，商议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经济问题，但也将涉及如果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行动，可能对其实施的制裁。乌克兰指责俄罗斯集结数万兵力，为可能的大规模军事进攻做准备。俄罗斯否认策划任何袭击，并指责乌克兰和美国从事破坏稳定的行为，并表示需要安全保障来保护自己。外界对俄乌边境兵力集结越发担忧，俄罗斯边境附近的国家担心这一态势可能让2014年俄罗斯吞并乌克兰克里米亚事件重演。拜登上周承诺，将向中欧地区的北约成员国提供更多军事支持。
抗衡中国，美澳日合资帮助太平洋国家建海底电缆。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星期日表示，将共同出资建设一条海底电缆，以促进太平洋三个小国的互联网连接服务。西方盟国正在寻求抑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美澳日三国表示，他们将开发这一电缆项目，为劳努、基里巴斯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提供更快的互联网。三国联合声明说，这将支持经济增长，推动发展机会，并在该地区从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中复苏的时期帮助改善生活水平。这三个盟国没有具体说明该项目的成本。这一海底电缆开发项目是西方盟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电信领域做出的最新投资承诺。美国及其印太地区盟国担心中国铺设的电缆可能有损地区安全， 北京方面否认有任何使用商用光电缆进行间谍活动的意图。商用光电缆的传输数据能力远高于卫星。2017年，澳大利亚花费约 1.37 亿澳元为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发更先进的互联网接入。
昂山素季恐遭终身监禁，缅甸民主抗争新生代接棒。缅甸法院12月6号宣布，前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因煽动群众及违反新冠防疫规定遭判刑四年，随后获得军方特赦减为两年徒刑。对此，国际社会一片哗然，并担心若这位前民选领袖遭军政府指控的其他罪名全都成立，未来恐面临终身监禁。不过，观察人士分析，当地的民主抗争已经由新生代接棒，思想进步的年轻民主斗士群起将继续以新的形态争取民主自由。美国之音林伯宏台北报道。
在缅甸首都内比都的一场闭门审判中，遭军方政变软禁近11个月的昂山素季面临两项罪名的审判，法院裁定他煽动群众及违反新冠防疫规定罪名成立，判刑四年，但经军方特赦为两年。据路透社报道，他将持续在被拘留处服刑，或许不会被送进监狱。不过昂山素季还面临其他十项罪名，包含贪腐、泄露国家机密以及非法持有对讲机等。下周法庭将针对另一项控罪宣判，若他所面临的多项罪名一一成立，各界担心已经高龄76岁的昂山素季恐将遭到终身监禁。目前美国和联合国都已发声谴责缅甸的这场虚假审判，并要求军政府立即放人。缅甸军方于今年2月1号发动政变，包含昂山素季、前总统温敏及他们所属政党全国民主联盟的多位高层均被捕入狱。长期关注东盟情势，位于东台湾宜兰的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陈尚茂认为，缅甸军政府罗织罪名监禁昂山素季，尽管这次获减刑两年，但昂山素季的其他指控仍可能遭定罪，累积刑期恐超过100年，因此军方减刑让步的意义不大。陈尚茂告诉美国之音，
现在看得出来军政府似乎跟翁山书记已经没有和解的空间，确定分道扬镳。军政府希望可以铲除昂山素季的势力，把全民盟给拔掉。
虽然昂山素季短期内恐难以重获自由，不过缅甸当地对抗军政府的公民不服从运动自二月以来仍未歇止。观察人士说，缅甸的民主运动已经不再以昂山素季一人为唯一的指路明灯，也就是进入了所谓后素季时代，现在取而代之的是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的思想进步也更勇于对抗。缅甸反政府示威人士于12月10号的国际人权日再发起无声罢工，以示抗议，获得全国大部分商家的响应，包含位于曼德勒、仰光等多个大城市的多数商家在当天歇业一天，以街道冷冷清清的景象来代表拒绝军政府的统治。就在缅甸的公民抗争迈入后素季时代之际，陈尚茂认为当地的民主抗争运动已显现世代交替，反对独裁统治的年轻世代将试图以新的模式推翻军政府。陈尚茂说，
翁山书记还有全民盟这些比较老派的政治人物大概还是以比较权威式的一个领导的方式。其实从泰国的奶茶联盟开始新世代的抗争运动，你就会发现传统的这种权威式的领导基本上已经被年轻人所唾弃，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去推翻这样的威权的高压的一个统治。所以我觉得翁山书记的退出其实对于缅甸的反政府运动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昂山素季本身有一些他的包袱在。
尽管昂山素季所属的全民盟多名官员遭到军方关押，势力看似瓦解，不过陈尚茂认为缅甸今年四月成立的影子政府民族团结政府推出了许多与全民盟过往不同的政策，仍渴望为缅甸民主开创新业。陈尚茂说，
民族团结政府在罗兴亚的政策，对于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有对于女性参政，其实都跟昂山素季有点不一样。过去执政的期间 间。那在整个种族或者性别的议题上，其实也引发了一些年轻群众的一些反弹。我觉得以翁山书记为主的这些全民盟的核心，跟现在民族团结政府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往后应该会是越走越开了。
虽然民族团结政府仍保留了昂山素季的国务资政职务，然而根据纽约时报报道，民族团结政府已于稍早表态，不打算延续昂山素季担任政府领导人时所采取的集权模式。位中台湾南投的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助理教授王文月则提醒，在反军方抗争势力联合少数民族武装势力来对抗军政府的情况下，缅甸已走向全面内战化。缅甸包含民族团结政府等反对派，若加大反扑力道，恐怕会大大削弱国际对军政府执政正当性的认可。王文月告诉美国之音，
目前世界各地对于缅甸，无论是金钱援助、军火，甚至是提供部分的军事训练的力量，可以说是源源不绝。虽然不至于说立即性的颠覆缅甸军政府的统治，但是从上个月的东南亚高峰会没有直接邀请缅甸代表出席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民族团结政府对于目前的缅甸军政府确实是有造成国际承认上面的一个影响。
根据日本共同社12月8号报道，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民族团结政府曾致信日本政府，要求承认其为缅甸合法政府。不过预计日方还不会正式承认民族团结政府或是军政府的合法性。目前欧洲议会及法国参议院已正式认可民族团结政府作为缅甸唯一的合法代表。民族团结政府也已在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韩国等国设立代表处。针对不断恶化的缅甸局势，包含加拿大、美国、欧盟及英国等政府已陆续对缅甸军方寄出各项制裁措施，包含发布对缅军之个人或实体的制裁清单，以及禁止国内的个人、企业与实体直接或间接提供可用资金给遭制裁清单的对象，或与他们进行商务往来等。虽然缅甸的民主运动可能已经不再需要昂山素季了，但成为国际人权斗士的他遭到判刑仍引发各界哗然。除了多个西方国家相继谴责军政府，敦促释放昂山素季之外，联合国人权机构也呼吁各国应在加大对缅甸经济制裁的力道。不过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名誉副教授张家康认为，若仅有欧美国家积极对缅甸军方实施经济制裁，效果恐怕有限，亚洲的民主国家若能跟进，才更具制裁力道。张家康告诉美国之音，我们习惯期待国际社会中的制裁措施必须来自于西方国家，然而这实际上是我们对地缘政治非常狭隘的理解。因为亚太区域内的成员或是邻近缅甸的民主国家，像是东盟或是日本、澳大利亚或是台湾等国家或联盟，采取制裁措施甚至更为重要，他们可以对缅甸危机发挥更有效的杠杆作用。但依照过去的历史经验来分析，陈孝茂认为，就算国际加大对缅军的制裁力道，恐怕仍难以实质影响军政府，反倒可能让无辜的缅甸老百姓受到波及。陈孝茂说，
欧美国家的制裁一直以来对缅甸的军方大概都不会构成太大的威胁，因为缅甸物产丰隆，军方呢又控制了国内两个重要的控股公司，它本身的经济实力是不容小觑的，现在对小老百姓的影响相当大，军方一被制裁，他就把武器出在老百姓身上，要么断网路，然后金融的控管，所以我觉得欧美也会斟酌是不是能够针对于军政府，而不是让全部其他老百姓一起跟着这个制裁的政策而陪葬。
王文月则看法不同，他认为经济制裁对缅甸冲击很大，长远来看渴望改变当地局势。王文月说，
无论是民间或者是政府，双边所受到的经济打击都是非常非常的大。根据经济专家观察，缅甸今年的经济大概衰退了 18%以上。经济制裁也许在短期间没有办法实际瓦解缅甸军政府，甚至有可能让老百姓受害，但是持续下去的话，对于缅甸军政府维持它的统治正当性也势必会造成严重打击。
针对缅甸军事政变，将于明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他预定于明年1月7号及8号出访缅甸，希望寻求解决方案，也会推动东盟和军政府直接接触。然而张家康说，依照目前情势，无法期待洪森的缅甸行能立即化解当地的危机。张家康说，我希望他至少能与昂山素季、总统温敏以及民主团结政府和公民不服从运动的领袖会面。如果他没有这样做，只和缅军谈话，这几乎可以说是对缅甸军事政变的一种肯定。除非他想亲自传达强硬讯息，但我们目前尚未看到这样的情况。尽管东盟在今年10月举行的峰会上罕见的打破不干涉成员国内政的传统，据邀缅甸军政府代表敏昂来出席会议，不过洪森却于12月6号改口，他说缅甸是东盟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暗示未来不想看到缅甸缺席任何东盟会议。对此王文岳说，这显示洪森与东盟的立场不一致，未来出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柬埔寨恐怕难以出现实质影响缅甸情势的作为，而且北京很可能利用柬国一向亲中的立场插手干预缅甸事务。王文岳说，
柬埔寨跟缅甸目前在经济跟外交安全上面某个程度上对中国都有相当的依赖，如果柬埔寨上来，中国更有可能会利用柬埔寨在东协中的位置来影响东协国家对于缅甸的作为。总的来说，缅甸政局想要和平解决更加没有希望。
美国之音记者林步宏台北报道。
亲和与战狼，中国驻日使节的双面性。近日，中国驻日大使馆在东京举办北京冬奥之家主题展，驻日大使孔玄佑与推特多次借此宣传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总领事薛建数度在推特发表激烈言论，专家认为双方的推文作风有所差异，但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效果都不大。美国之音向凌台北报道。
中国驻日大使馆举办的为期一周的2022北京冬奥之家主题展12月5日在东京中国文化中心顺利落幕。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玄佑从10月27日起便在推特上展开宣传，并在开幕式的致辞中再次提及，作为新冠防疫对策，北京冬奥委会不接纳来自海外的观众一事。他强调中国的观众将给各国的选手加油。今年9月底2022北京冬奥不对境外观众售票的消息公布之后，一些日本选手的粉丝因为不能亲临现场为自己喜欢的运动员助阵感到遗憾，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发出请求，拜托中国观众在现场帮忙为选手加油。中国驻日大使馆当日便在官方的推特给予正面的回应，并得到了日本粉丝推文的肯定。相较于此，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总领事薛建10月26日在推特上就人权团体国际特赦组织因为香港国安法将撤出香港一事发表评论。他的评论说，驱除害虫是最畅快的事件之一，并配上庆祝图示与笑脸表情。薛建这个动作引发许多日本网民留言批评。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对美国之音表示，孔玄佑在推特上以日文发文盼望促进两国相互理解，似乎是有意改善日本对中国的观感，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他说，
孔大使がツイッターを始めたっていうことを紹介しているようなものはあるんですけど、あんまり頻繁にその内容がまあいろんなインターネットメディアとかで紹介されるっていうような状況ではない。
孔玄佑的推文其实不太引人注意，这反映在推特上对他们推文的关注者的数量，以及推文在网络媒体上被引用或是讨论的频率上。我想有很多人根本没有机会注意到孔玄佑的推文。 孔铉佑主要传播有关日中友谊和交流的内容。我认为这些内容没有引起注意的原因是缺乏新意，而且也没有什么讨论性。日本的媒体是自由市场机制，必然优先传播大家有兴趣的主题，所以中国政府想要传达的信息未必能被日本大众广泛的接受。日本东洋学院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樱田纯也同意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孔铉佑在推特上有4000多名粉丝，薛健有超过10000名粉丝，关注他们贴文的情形当然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与拥有50000名粉丝的格鲁吉亚驻日大使相比，孔铉佑和薛健在推特上的影响力自然相当的有限。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孔铉佑和薛健的推文清楚地反映出中国政府的政治意图。到底在中国政府的意志之外，属于孔铉佑和薛健个人的粉丝能获得什么样的讯息呢？这才是推文影响力受限的主要原因。樱田纯指出，在日本任何形式的有明确意图的言行都是不受欢迎的。中国驻日外交官在推特上有政治意图的发言并不止于中日关系而已。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总领事薛健在今年8月对美军撤出阿富汗的报道贴出讽刺漫画，嘲讽美国军机在2001年对阿富汗丢下炸弹，2021年则丢下人肉炸弹。当时日本出现许多批评的声浪，网友在薛健的推文上留言，不敢相信这种人是外交官，他对人命的感觉已经麻木了。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表示，薛健的推文未必完全是他的个人意志，与中央的外交路线关系可能更大。他说，
私の理解では特にそうした形でそのすごく目立ってその戦狼外交をしてい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は、
在我对于驻日外交官的理解中，薛健在上任之前并不是所谓的战狼作风人物，而且他在上任之后也并非一直以战狼外交的姿态在推特上发文。作为中国驻日外交官，其实他也有像孔铉佑一样呼吁促进日中友好交流的推文，他也会发出许多观光介绍或是活动通知。我认为他本人也想为日中友好和促进交流做出一些贡献，只不过中国现在的外交路线是以战狼外交为主，外交官本人通常不会有很多表达个人意志的空间。福田元指出，现在中国整体的对外态度非常的强硬，孔铉佑和薛健作为中国的外交官，无论个人作风有什么样的差异，最终还是必须顺应中央的指示。日本东洋学院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樱田纯认为，如果所谓的战狼外交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威信，薛健在推特上的言行根本不符合这个目的。他说，薛健的推文和回应让我们对汉语中的小人有更多的认识。日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儒学经典中的大学里面所说的小人闲居为不善，在日本是家喻户晓的。如果中国政府和舆论认同薛健的推文，那么就意味着中国政府以及整个中国社会都变成了小人，自然会失去日本对中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本来应该具备的尊重，也就是中国无法在外树立其国家威信。樱田纯表示，绝对的自卑造成绝对的自大，中国的战狼外交其实就是一种小人的行为表现，反映在推文上当然无法获得日本的认同。薛健10月26日在推特发文评论国际特赦组织撤出香港是驱除害虫的隔日，孔铉佑注册推特账号以日文发文与大家打招呼，他写道，加强中日两国的相互理解，以期增进友好交流与互惠帮助。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认为，孔铉佑的做法是中国驻日使节本来应有的态度。他说，
例えば大使館のホームページとか、孔大使のツイッターとか、そういうのを読むと、たくさん。
我认为孔铉佑展现出期望透过情报分享来改善日本对中国的观感，这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和总领事馆本来就应该对日本发送的信息。尤其是现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时指示外宣体系要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孔铉佑开设推特账号，并且强调以和为贵，就是有意改善日本对中国的观感。除此之外，福田元表示，关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日本与西方国家所抱持的立场与处理方式略有差异，中国也想借此恢复中国在日本正面形象，这也是中国的重要课题。因此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孔铉佑正在传递中央的重要信息。对于薛健的推文，福田元说，
例えばその海外にいる中国の人の人たちとか華人とか華僑の人たちに対する立場というか、
我自己时常注意薛健的推文，他也有大量正常的正面宣传，只是激进的推文引起较多的关注而已。在日本的报道中可以发现，中国外交部的日本圈内部存在人事竞争，薛健所发出的这些激进的推文应该是针对在日本的华侨、中国留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或是某些与他们有类似主张的日本人，只是响应这些人的需求吧。日本东洋学院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樱田纯表示，孔铉佑和薛健的推文风格差异很有可能是未接所知。他表示，中国驻日大使向天皇呈递国书，是中国国家代表，是对外代表国家的一级重要官员，而总领事的级别则低于大使。樱田纯说，从中国的立场来说，对外要求表现得像个成熟的成年人的是大使，而不是总领事，做法也可能因此有所差异。中国和日本似乎都理解，因此对于孔铉佑和薛健的推文风格差异其实并不意外。关于孔铉佑和薛健的推文差异所引起的社会反应，日本东洋学院大学现代经营学部教授樱田纯认为，日本对两者反应都不大，不足以改变观感。他说，现在很多的日本人对中国抱持着越来越深的坏印象，而且愿意公开表示对中国的嫌恶感。大部分的日本人认为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傲慢特质。有关网球选手彭帅的新闻，就是最近再一次让日本感觉到中国政坛那种傲慢的例子。这种披着权力为所欲为的张扬态度，是让日本社会最感到恶心的。超过九成的日本民众讨厌中国，不可能因为一些推文就改变印象的。日本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 与中国国际出版集团在10月20日公布的舆论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不佳。日本法政大学法学部教授福田元也认为，虽然薛健的激进推文比较容易引来报章媒体的报道，但是大部分的日本人对于这类推文的兴趣并不大，因为日本社会中已经形成对于中国的固定印象。他认为中国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对外作风。他说，
だからやっぱり中国自身がこう発信する内容をやっぱりしっかりと考えないといけないし、
如果中国政府真的要改变日本对中国的嫌恶感，就不应该让两个驻日单位发出差异过大的混乱信息。中国应该从本质上思考日本人对什么有兴趣，才能传递正确的信息，有效地促进日中友好关系。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气候反常，龙卷风席卷五个州，造成数十人死亡。
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地区星期五发生了一系列反常的龙卷风，造成数十人死亡。龙卷风为所至之处带来巨大破坏，这一气象条件通常在春季出现。各地官员表示，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肯塔基州州长星期六说，该州可能至少有70-100人死亡。肯塔基州梅菲尔德的一家蜡烛厂被龙卷风摧毁，40人从工厂的废墟中获救。肯塔基州州长长安迪·贝希尔说，如果在工厂的废墟中还能再找到其他幸存者，那将是一个奇迹。该市消防局长兼紧急医疗服务主管杰里米·克雷森说，有时我们不得不从死者身上爬过，才能找到活下来的幸存者。州长贝希尔说，这是我们州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龙卷风事件。 伊利诺伊州州长 J.B. 普利兹克星期六说，龙卷风星期五晚上袭击亚马逊公司的一座仓库，造成六人死亡。当时仓库的员工正在换班，由于换班交接，当局不确定是否还有人下落不明。亚马逊公司发言人理查德·罗卡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这对我们的亚马逊家庭来说是一场灾难性的悲剧，我们的重点是支持我们的员工和伙伴。美国总统拜登已经与遭受龙卷风袭击的五个州的州长进行了交谈。拜登批准肯塔基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允许在那里使用联邦资金。拜登星期六在推特上说，他听取了有关情况的简报，并说他的政府正在与州长们合作，确保他们在搜寻幸存者的损失评估继续进行的过程中得其所需。截至周六晚上，这五个州至少有36人被证实死亡，肯塔基州22人，伊利诺伊州亚马逊仓库的6人，田纳西州4人，阿肯色州2人，密苏里州2人。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陆阳，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